读书点亮生活。
各位好，今天我们讲一本非常轻松有趣还有帮助的书，叫做《修复玻璃心》啊。这个书的书名翻译的不对，因为这个书的本身宗旨是告诉我们玻璃心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中文译名呢把它译成了修复玻璃心，意味着这个译者是认为玻璃心是应该修复的。实际上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呢叫做《高敏感人士的生存法则》，这种所谓的玻璃心呢其实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高敏感人士，就是他对于生活当中的各种外在的刺激反应会比其他人更强烈一点。这种人并不是不对，并不是有问题，所以你没有必要修复他，你只需要与这种特质和谐相处，然后让自己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如果你能够善用你的高敏感特质，你甚至还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因为这是一种天赋，你跟其他人不一样。这种人呢大概占到整个人口的 15%-20%、也就是差不多1/5左右的人是高敏感人士。他的典型特点就是对于声音、气味、光线、周围的人群以及时间的压力都会有更加强烈的反应。那我们首先做一个自测吧，看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高敏感人士哈。这些问题如果你答是超过12条，基本上你就能够被判定是一个高敏感人士了哈。周围环境中最细微之处好像都能够感受得到，别人的情绪会影响到我，我对疼痛非常敏感，然后繁忙的日子里我需要躺到床上，去幽暗的房间或其他能让我有点隐私的地方，暂时远离刺激。第五个，我对咖啡因的作用特别敏感。第六个，我经常难以忍受明亮的灯光、强烈的味道、粗糙的织物或者附近的警笛声。第七，我拥有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第八，嘈杂的声音会让我感到不舒服。第九，音乐或艺术会让我有很深的触动。第十，我很认真。第十一，我很容易受到惊吓。第十二，如果在短时间内需要做很多事情，我会感到紧张不安。第十三，在令人感到不舒服的物理环境中，我总是想知道怎么才能让人舒服一点，比如说这个不断的调整灯光或者是座位。十四，如果有人要我同时做太多的事情，我会感到恼怒。十五，我总是竭尽全力避免犯错或者忘记事情，我会有意识地避免看暴力的影视剧。十六，如果身边有太多事情发生，我会变得烦躁不安。十七，饥饿会对我产生极大影响，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或情绪变坏。十八，生活中的变化会对我产生震撼。十九，我能留意并欣赏细微的气息、味道、声音或艺术作品的微妙之处。二十，我会格外注意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尽量避免令人不安或者过度刺激的环境。二十一，如果必须参与竞争或在人前完成任务，我整个人会紧张、颤抖，完全达不到平时的水准。二十二，我在孩童时期留给父母、老师的印象是敏感或害羞。这20多个问题，如果你有12个答案都是是，那你应该是一个高敏感人士。如果你在其中的1条、2条上非常强烈，那么你也可能会是一个高敏感人士哈。这个高敏感人士的特点呢，是他的脑电波当中更多的呈现是西塔波的状况。你看我们普通人平静的时候一般是阿尔法波，思考问题的时候是贝塔波啊，用逻辑思考贝塔波。但是西塔波出现的时候就是更倾向于凭直觉行事，他直觉，他喜欢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就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这个人怎么看都不顺眼，这就是直觉，没有事实证明，不需要逻辑推理，我就是西塔波，我就得出结论了。这是高敏感人士的一个脑电波的特点。在这30-40年的世界变化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外界的刺激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就是咱们小时候，或者说我们小时候，对吧，要看一个很刺激的电视剧，我们基本上一周只能看一集，就是慢慢等，等到那一天晚上才能看那么一集电视剧。现在随手就来了，你想看什么生怕不刺激，甚至 很多孩子现在连看完一整集电视剧或者电影已经没有耐心了，他看那种三分钟的速读，他觉得这个东西来得更快。这种外界的刺激对于我们变得越来越强烈的时候，这种高敏感人士的生存环境会变得越来越恶劣啊，因为刺激变得很强。这个高敏感人士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好处哈，就是虽然敏感带来挑战，但同时也会带来很多好处，其中包括道德感强，然后更有良知，能更好的欣赏美、艺术和音乐。此外，因为拥有敏感的味蕾，他们都是美食家，喜欢吃东西。因为拥有敏锐的嗅觉，他们能更好的享受自然界的芬芳，比如花香。我们因为拥有直觉，更容易感受到深层次的精神体验。相比非敏感人士，我们更能及时发现潜在的危险，如感觉到有这个蜱虫在皮肤上爬。我们更关注安全问题，一旦发生紧急状况，总是能第一个找到安全出口。我们关注动物的人道待遇，更友善，更具同情心和理解力，从而更加适合投身于咨询、教育、医疗等领域。我们对生活充满热情，如果能克服过度刺激的问题，我们就会比非高敏感人士更能深切地感受到爱和快乐。所以要看到它的好处，它让我们的感受力变得更强。那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学会接受自己的特质，不强迫自己模仿他人的行为模式。你知道有很多孩子，尤其是男性啊，男性的文化当中就觉得粗线条是好的，在过去经常是这样。所以这书中有很多案例，就是有的小男生跟别人去看电影，画面上有那种血腥的暴力的画面，他都不敢看，但是他不敢看又不敢让别人知道，所以他总是逞强，对吧？假装自己要看，然后吓得自己要死。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有多少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去做了很多自己其实不想做的事啊，这都是这个高敏感人士所面临的这种压力。那为了让高敏感人士生活得更好，我们接下来看应该怎么做。第一章叫做对压力说不，学会减压。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都在推动着 A 型行为变得越来越多。 A 型行为就是紧迫感强，过度竞争。我有一次跟一个大哥聊天，一个企业界的大佬聊天，我就发现他嘴里说他自己人生的过往全部用的是战斗术语，都是我们那时候跟谁打了一仗，那一仗打赢了打输了，后来我们把谁给收编了啊，现在我们开始进行一个新的战略。哎呦，我听他讲企业的事儿，感觉好像在打仗一样，对吗？这种人格是典型的 A 型行为，就是紧迫感强，喜欢竞争，但是它带来的问题是对身体伤害很大。那 B 型行为呢，是紧迫感弱，非竞争性，非攻击性。对于高敏感人士来讲，更适应的是 B 型行为，就是我们能够生活的更从容一点，不要跟别人有过度的竞争。我其实是一个典型的 B 型行为的人，就是很多人问我说，你们最近有什么竞争策略，对吧？你们最近有什么目标？我说我们的目标没关系，定一个目标只是为让大家有个方向，能不能实现不重要。我对我们团队的要求是，实不实现目标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心快乐的工作。这就是典型的这个 B 型行为的这种特点。
分享知识是一种美德，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分享知识给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将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如果您喜欢这本书的内容，把它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当中，或者给到您指定的某一个人都可以，您关心谁就把知识分享给他。谢谢。
本音档是由樊登读书小草远志提供，解锁本书精华解读全集请搜寻 www.dushu.com.tw